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8年2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第55届法国农业博览会今天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开幕。法国农业分歧和危机为今年农业博览会添加了新的不定因素。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政府全天候倾注农业博览会，争取在农业政策改革、推动法国农业新发展议题上过关。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今天最后一次延期表决关于叙利亚停火决议案。安理会原本昨天应当表决的日程因为俄罗斯反对而流产，各方的谈判紧张进行，希望说服俄罗斯同意停火。安理会决定即使有俄罗斯否决威胁，该议案今天也要表决。美国官员确定将在今年5月14日以色列庆祝独立建国70周年同一天，把驻以色列大使馆重新设置于耶路撒冷。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已经导致巴勒斯坦人愤怒反弹。中国一直是朝鲜主要的原油供应者，但今年一月份是连续四个月执行联合国有关对朝鲜制裁的决议，没有向平壤提供原油。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月向朝鲜出售的唯一石油制品是液化气，总量是201吨。此前中国与朝鲜外贸统计表明已经跌入了四年以来最低。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第55届法国农业博览会今天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开幕。法国农业分歧与危机为今年农业博览会添加了新的不定因素。据本台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第二次在法国农业博览会重要亮相。去年底农业博览会上，马克龙以总统候选人身份与会，遭到一名不满农民投掷鸡蛋抗议。马克龙曾以博览会传统节目为幽默评价。马克龙今天第一次以总统身份亮相巴黎农业博览会，是否再次遭到投掷鸡蛋抗议引起关注。尽管马克龙在农业博览会开幕前已经多次表示将农业改革、推动法国农业健康发展作为执政主要目标，并宣布多项有力措施，但是在法国农业工会全国机构鼓动下，法国各地仍有数千农民上街抗议。在法国其他行业对政府改革不满、示威抗议不断的背景下，马克龙不敢掉以轻心。马克龙在本星期四接待了700多名年轻的农业生产者，为今天现身农业博览会热身。马克龙计划今天一整天停留在农业博览会与农民互动。马克龙表示，只要需要和可能，即使在农业博览会今天闭馆之后，他仍将留在馆内与农民厮守。评论指出，马克龙不仅希望在农业博览会摸摸奶牛的屁股，更要搭麦法国农业的困难与农民的诉求。马克龙还想打破前任总统希拉克曾经在农业博览会停留十个小时的记录。法国政府也被要求全天候出现在农业博览会。法国总理菲利普计划下星期三天前往农业博览会，具体倾听农民的抱怨与申诉，寻找法国农业政策的具体方案。法国政府各部长也被要求每天都有一名部长出席农业博览会与农民互动。法国农业尽管是欧盟第一大生产国、第二大出口国，但是法国农民的抱怨与愤怒却不断增长。法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威胁下，农业成为脆弱的职业，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继续继承农业职业。目前有20000的农业工作者威胁弃农，农民抱怨收入过低。法国农业平均月收入只有1250欧元，但是他们的工作量却是最多的，每星期多达60个小时。法国农民人口具有高统计的自杀率，各种困难与经济竞争导致法国农业处于病态。法国政府在本届农业博览会开幕前已经推出多项的改革计划与措施，许诺拨款50亿欧元资助农业改革。 美国成功发射两颗互联网测试卫星，开启向全球提供高速互联网计划。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周四第18次成功进行商业载荷入轨发射。 在这次发射中，该公司两颗实验通讯卫星一同升空。这两颗实验卫星旨在为最终由成千上万颗类似卫星组成的太空互联网卫星星链铺平道路，由此开启向全球数十亿人提供高速互联网计划。《华尔街日报》报道， 周四，猎鹰9号火箭在美国加州中部海岸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 主要任务是将一颗西班牙雷达成像卫星送入约515公里高的轨道，任务顺利完成。这次发射携带了一对实验卫星，可以看到入轨时这两个卫星附着于主载荷上。SpaceX计划测试这对卫星的天线和其他系统。这两颗实验卫星旨在为最终由上万颗类似卫星组成的 太空互联网卫星星链铺平道路。SpaceX希望在未来数年内完成星链部署。报道说，火箭升空后几分钟， SpaceX 完成另一项工程壮举，用一艘特制驳船回收整流罩。另据科技网站TechPunk报道， 2015年1月， 马斯克宣布 SpaceX 的卫星互联网服务计划。 他计划将约1.2万颗通讯卫星发射到轨道， 并从2020年开始工作。 该项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低成本的互联网连接服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利用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之际，不仅大秀其即兴发言的演讲口才，而且还对自己的工作成绩赞扬了一番。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当地时间周五在位于大西洋沿岸的美国马里兰州出席一年一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面对舆论和公众做了历时一个多小时的即兴演讲。本台法广驻华盛顿法语记者为我们简单介绍了特朗普总统昨天活动的现场情况，并传来了部分演讲片段。在发言前，特朗普总统稍微修理了一下自己的容貌仪表， 然后他说，本台法语记者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台上发言时，台下气氛热烈，现场不断传出鼓掌声和诅咒要把希拉里·克林顿送入监狱的口号。周五，特朗普总统在演讲时，还重复表示，从来没有人做得和他一样的棒。特朗普说，
Somebody got on television recently and they said, actually,
有人最近在电视节目中说，大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表述，特朗普是首位做得比承诺更多的人，我想的确如此。
More promises that he made. I think that's true.
本台法语记者指出，这位最近在美国电视上如此赞扬特朗普成绩的人，就是特朗普自己本人。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形式重于本质的作秀。
中国海关今天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1月份几乎没有向朝鲜出口原油。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详细报道。
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消息报道称，中国一直是朝鲜主要的原油供应者，但是今年1月份则是连续4个月以来执行联合国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没有向平壤输出原油。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月向朝鲜出售的唯一石油制品是液化气，总量为201吨。中国本周五提供的其他统计数据也显示，和朝鲜的贸易额已经跌到了2014年6月份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水平。但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尽管中国严格执行在联合国通过的针对朝鲜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是中国目前依然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平壤唯一的重要国际盟友。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还显示，中国上个月也没有向朝鲜进口煤炭、钢铁以及铅矿等等，粮食类商品的进口也放缓，向朝鲜出口的大米总量是180吨，与一年前相比下降了 4.3%， 中国也没有向朝鲜出口玉米。
台湾官方昨天宣布改组政府安全与大陆关系的任命，中国大陆谴责新任命都是蠢材。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表示，两岸能否破冰，关键不在陆委会的主任是谁。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官方昨天宣布，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陈明通将回任陆委会主委，被部分的政坛人士解读是蔡英文要在选举年修补两岸关系。不过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表示，如果陈明通回任陆委会主委能打破两岸已读不回的僵局，当然是好事，但两岸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总统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态度。吴敦义认为，陆委会主委只是一个桥梁，一个传话管道，两岸关系要破冰，关键不是在陆委会主委谁做，必须总统蔡英文对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真正的肯定。针对陈明通回国担任陆委会主委，台湾的媒体报道，陈明通常在私下斩钉截铁地说，根本没有九二共识。他这种看法正好呼应当前蔡政府的两岸方针，但是恐怕很难让大陆接受。也有报道指出，陈明通是绿营少数的支中派，与大陆官方、学术界、媒体关系都不错，但他在2005年曾草拟一份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草案，初稿透过当时的海基会主任秘书周继祥送到北京，秘密征询大陆国台办的意见。国台办认为这份草案具有法理台独色彩而反对，这也是大陆对他有所防备之处。台湾的媒体分析指出，蔡英文可能是希望借由陈明通丰沛的两岸人脉打通目前两岸僵局，不过两岸目前缺乏政治对话与互信基础，中国大陆对台湾持续已读不回，蔡政府的大陆政策如果没有适度调整，即使换上陈明通，恐怕也难以让两岸畅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今天最后一次延期表决关于叙利亚停火的决议案。安理会原本昨天应当表决日程，因为俄罗斯反对而流产。各方的谈判紧张进行，希望说服俄罗斯同意停火。安理会决定，即使有俄罗斯否决的威胁，该议案也要今天表决。据本台说，安理会对叙利亚应当停火形成共识，但反对这一停火议案的俄罗斯为了保护盟友叙利亚政权，要求停火协议放弃确定开启停火的时间，并要求监督反政府武装执行停火协议。美国官员确定将在今年5月14日以以色列庆祝独立建国70周年的同一天，把驻以色列大使馆重新设置于耶路撒冷。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已经导致巴勒斯坦人愤怒反弹。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独立建国这一天称之为灾难日。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官员星期五指出，美国将在今年5月14日把驻以色列的大使馆重新设置于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庆祝独立建国70周年安排在同一天。美国的这一确认较预期早一年，美国选择在这个日期启用新使馆，可能使巴以未来重启和平谈判的希望蒙上了阴影，美国传统居中调解的角色也受到更多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已经导致巴勒斯坦人愤怒反弹，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独立建国这一天称之为灾难日。被失踪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主桂明海第二次被中国公安强行带走已经一个月，至今没有能够与家人或 独立的律师接触，来自欧洲多国的37位欧洲议会的议员联署信函，强烈谴责中国的逮捕和拘留行动，并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无条件释放桂明翰。参与联署的欧洲议会议员来自英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瑞典，人数占议会总数的 5%。 他们明言，尽管欧洲议会支持与中国协作，尊重中欧关系，但不会以自身公民的安全为代价。桂明翰是瑞典公民，这份发给习近平的联署信又要求对方在释放桂明翰之前确保桂明翰免受酷刑与虐待，并允许接触外交人员家人和自行选择的律师，以及让他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次陷入了更加扑朔迷离、前途未卜的局势。就在朝鲜大打奥运外交牌，展示其软实力，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破冰访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会晤，并且还转达了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举行高峰会议的口信后，美国也表示不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之际，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却突然再次宣布对朝鲜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制裁，并且威胁如果不奏效的话，将拿出可能会让全世界非常不幸的第二轮制裁方案。而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表示并不害怕，重申希望朝鲜契合的主张，犹如是痴心妄想。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五23号，特朗普政府宣布的针对朝鲜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制裁中，涉及到了56个和朝鲜有关联的实体和个人。美国财政部这次的制裁目标包括一名持台湾护照人士，以及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一些船运和能源公司。制裁将冻结相关个人和公司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公民和名列制裁名单做生意。路透社报道说，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声明，财政部制裁一名个人、27家公司以及28艘船舶，以因应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朝鲜目前距离完成搭载核子弹头、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导弹计划，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国际目前虽然对朝鲜实施制裁，但是平壤还不时的仍然以海上走私或者是船转船装卸禁运品的方式进行回避。美国同时还列出了一份相关实体的名单，让联合国在制裁时也将其列为黑名单，以便切断朝鲜想取得石油、出售煤炭的非法海上走私活动等等。在一场与澳大利亚的总理滕波尔同台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周五显然提及到了军事选项。特朗普说，如果制裁不奏效的话，美国会进行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非常剧烈的东西，可能会让世界非常非常不幸，所以他希望此次制裁会产生效果。而在另一场简报会上，美国的财政部长梅努奇身旁放着很多放大的照片，他表示这些去年12月以来拍摄的照片中揭露了预备给朝鲜的燃料以及其他产品通过船对船转移，试图违反联合国的制裁。这位财政部长还表示，不排除日后美方会登上朝鲜的船舶进行检查的措施。多名美国官员都告诉路透社，美国已经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区域的盟国讨论联合加强打击的行动，将比以往更为深入的阻止平壤当局利用海上交易的方式供应其导弹核子计划的发展。官员还表示，美国主导的这项行动显示华盛顿越来越急于要把朝鲜逼上谈判桌，敦促平壤放弃核子武器的计划。但是也有评论认为，这项充满挑战的计划可能会引发朝鲜方面的报复，造成国际社会的更加严重的分裂，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强制拦截朝鲜船只的决议案已经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而一旦他们认为美国越权的话，可能会反对新的制裁措施。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官员就表示，应该只有在取得联合国的支持下才能采取这类措施。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朝鲜的态度。就在美国宣布扩大制裁朝鲜之际，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专文指称，任何形式的制裁挑衅和威胁都无法摧毁朝鲜是拥核国家的地位，而朝鲜正在加速部署搭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朝鲜的劳动新闻在23号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嘲讽说，如果要寄望朝鲜契合的主张，是比期待海枯石烂更愚蠢的行为。评论还表示，朝鲜加速跃升为战略的国家，采取和朝鲜和平共存的立场才是明智之举。这篇文章反复重申，美国将紧张气氛舒缓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此外，朝鲜还声称拥有被誉为是弹药沙皇的氢弹，并有搭载氢弹的弹道导弹。朝鲜部队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对美国发动致命的核武打击。而韩国政府目前正通过平昌奥运会和朝鲜的外交互动为朝核危机找一条出路，但是韩国当局也同时肯定美国政府对朝鲜新的制裁措施。韩国的外交部的官员评论指出，此举是要透过对朝鲜制裁施压，敦促朝鲜重返非核化道路的一环，也重申美国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坚定意志。平昌的冬奥会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带来了暂时的缓和，但是随着冬奥会的结束，这个紧张局势却又再次登上新台阶的危险。同时，韩国的分析人士也表示，朝鲜方面派遣出了具有争议的高官金英哲来参加冬奥会的闭幕式，可能也是意在向美韩发出更加强烈的警告信号，也就是美韩计划在冬奥会后举行的联合军演将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本台的记者珍妮特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周末大报的一些内容。
各位听众，今天本台收到的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在今天巴黎凡尔赛门的第55届农业国际沙龙展开幕之际，其头条关注总统马克龙面对法国农业界出现的困难及不适应症。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也同主题的关注，在法国城市内民众越来越多，城市乡村化的开拓绿地空间，种蔬菜花果。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叙利亚东古塔战争死伤惨重，仿佛人间地狱，报道说七年的叙利亚内战，阿萨德政权仍然屹立不摇。今天法国费加罗报头条也报道了欧盟准备其没有英国的将来，报道说英国的脱欧留下了100亿欧元至130亿欧元的大漏洞，而这可由东欧国家来抽取吗？费加罗报布鲁塞尔特约记者报道，马克龙与其他的欧盟总统看到了这些引起争议的因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马克龙首次透明地指出威胁波兰和匈牙利，说如果那些国家取巧不遵守欧盟规定，把欧盟当成傻子，就将减少欧盟对这些国家的补助。在欧盟召开英国脱欧后的第一次峰会，意思是在进行预算数学的精准计算的记者会中，马克龙讲了上述的话，这番话已经足够指到27个欧盟国家领导人中间的两位，而马克龙也刚刚在这天当中与这两位，也就是波兰的总理莫拉维茨基还有匈牙利的总理会谈过。波兰在去年12月被欧盟指为可能严重的违反法治国家的行径，而匈牙利马克龙没有像指责欧盟那么的严重，但他说当他们掏空欧盟，利用欧盟基金会去做社会倾销及 财经倾销时，他们把欧盟纳税人有点当成傻子。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报道说，继韩国的平昌冬奥会周日结束后，奥林匹克运动会两年后将在东京举行夏季奥运会，然后是2022年由中国举办冬奥会。报道指出，五环标志的奥委会越来越少在欧洲或者是美洲的山岭地区举行奥运了。日本的札幌将有可能获得2026年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报道指出，对于2022年的奥林匹克冬奥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及乌克兰的利沃夫城经过竞争淘汰后，只剩下哈萨克阿拉木图与中国北京做最后的决战主办国位子。不过奥委会拒绝给予哈萨克主办的机会，可能是因为继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之后，奥委会心灰意冷了，而哈萨克又是给奥委会带来许多麻烦的前苏维埃的另一个极端的例子。选择北京举行冬奥会是比较明智的，即使北京的滑雪道距离北京的溜冰场100公里，中国政府答应要在奥运会的溜冰场与滑雪场竞赛地之间建设一条超高速的火车铁路，而中国的行政机构体制性质上，人们可以认为中国是有这个能力动员所有必要的力量，不必对抗当权者就能实现这些承诺。根据中国体育专家马克·德雷耶尔在密切观察韩国冬奥会之后指出，在平昌冬奥会展现亚洲可带来巨大的亚洲冲击能量之后，北京及札幌自然就很合乎逻辑的成为奥委会劝平中选的对象了，而这也合乎西方专业企业在冬季体育的发展方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开启新市场的好机会。韩国人非常喜爱冰上运动，执着滑雪运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不同了。在中国，滑雪就代表了一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经济的成功标志，滑雪站如同雨后春笋般的一个个盖起来。对于欧洲滑雪上山滑轮绳索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获得巨大商机合同的好机会。所有滑雪器材的大厂商都向中国抛媚眼。根据一些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这个市场拥有 3.5 亿人的滑雪者及购买者。阿里巴巴著名的中国电子商务网站成为奥运会的赞助的厂商之一并非偶然的。在平昌，阿里巴巴在奥林匹克选手村里面两天当中就部署了50个宣传台，与三星的排场一样的大。由此可见，各位听众，以上法国报纸摘要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要播出的是本台上海的特约记者沈瑜发来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要关注的是吴晓辉案，谈的是新京报被公开指责为吴晓辉洗地开脱。欢迎您收听。
2月23日，中国官方宣布安邦集团创始人原董事长吴晓辉因涉嫌经济犯罪在上海被以集资诈骗等罪名公诉。保监会网站宣布，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经营行为，可能危及公司偿付能力，为保持正常经营，保监会将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期限为1年。官方强调，接管过程中将积极引入优秀社会资本，完成股权重整，保持安邦集团民营性质不变。吴晓辉曾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公司股东还包括了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努等红二代。此前他虽然已经失踪落马，但被正式宣布涉嫌刑事案，仍然震动了中国政商两界。最早对安邦集团奇迹式的崛起进行调查报道的是2015年1月份的《南方周末》，记者李威敖经过几个月调查，对安邦的崛起提出质疑，并明确指出安邦拥有特殊政治背景，在安邦强大的压力胁迫之下，南方周末几天后被迫在官方网站上道歉。这份道歉声明写道，本报关于安邦保险的报道信息核查有不实之处，就此对安邦集团和主要负责人致歉，但并未谈及事实的细节是什么以及具体的真相如何。此后几年，财新传媒对安邦刊发有多篇调查报道，并明确指出安邦存在多项违规问题， 安邦则通过网站直接攻击。财经传媒的创始人胡舒立用于鄙俗，但不久安邦吴晓辉就传出被带走的消息。2月23日，有自媒体人通过微信公号灿然儿讲述了安邦被调查前后，知名的媒体新京报为安邦洗地站台的一段难堪往事，并分析了背后存在的商业利益往来。吴晓辉最后一次半公开亮相是在2014年4月份，当时吴晓辉接受了新京报一个非常奇特的独家专访。当时安邦正处在多事之秋，财新的多篇报道让安邦大为恼火，让其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时都是指名道姓的叫骂胡舒立。吴晓辉在新京报的亮相却很有意思，他以及采访他的记者都非常默契地回避了当时最关切的问题。吴晓辉只谈了安邦今年的业绩以及下一步的战略。记者认为这篇报道让人看起来非常尴尬，并不像一个知名媒体应该有的报道，而更像是企业官网自己发布的宣传文章。后来这篇文章也确实被全文转到了安邦的官网上。这篇专访中，新京报记者甚至引用林毅夫的观点为安邦的海外并购策略背书，当然这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公关表演，当事人试图用这种方式亮相来化解外界的争议。在受到新媒体冲击大背景下，新京报在经营方面还算出色，近况比母报南方都市报好了不少，而且在报道方面颇有苦气，为何会安排这样的一个专访，刊发一篇近乎软文的文字呢？知情者透露，2015年年底，新京报出资设立了一个叫山水从容的创投基金，基金的法人是新京报当时的社长戴志庚，而最大股东则是一个叫金柱天河的私募资金，出资人广宏盛通是安邦的关联公司，基金管理人老板林冲则是吴晓辉的表弟，也就是说这个创投基金最大也是唯一的出资人实际上就是安邦，只是这些关系较为隐蔽，一般人难以发现的。这位林拆解就此质疑，因为利益带来共同体，但受伤的却是媒体本已不多的信誉。安邦的股东中充斥了大量的谜团，即使层层穿透，那也让人一头雾水，搞不清楚是谁的安邦。这恰恰是吴晓辉的高明之处，就像安邦一直以来的发展轨迹伴随着种种的神秘感，让人觉得这是一家很有神秘很有背景的公司。这种神秘感在中国是一种难得的砝码，是捷径上的通行证，再加上吴晓辉确有的特殊身份，让很多人笃信不疑。此外，在安邦的高层团队中不乏保险监管官员的加盟，甚至有监管高层的亲属参与其中。吴晓辉搭建异于其他保险公司的独特禀赋，强调背景或圈子先是一种能量。此外，安邦卷入的北京 CBD 的土地争夺也再次被提起。根据2017年5月份财新的报道，在北京东三环国贸桥东北方向128米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即将封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尊向南一街区却还存在一块被废弃的空地。这块寸土寸金的 CBD 最有价值土地，在2010年12月份即已拍卖售出，但6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空置。这块土地的实际控制人是安邦集团，因拒绝向北京市官方移交土地，使政府使已经缴纳了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开发商苦不堪言，而政府也面临着数十亿元的巨额违约金。为了此事，中金集团先后三任董事长出面找北京市主要领导协调，而北京方面也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协调推进，但均无济于事，项目停滞至今。台姐说，在北京在众目睽睽之下，安邦暴露了难看的吃相，这样真的好吗？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今天是巴黎的第55届农业博览会开幕之际，和所有的前总统一样，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要前去展开他的魅力行动。其中原因何在呢？我们就请听阿曼婷主持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巴黎农业博览会2月24号星期六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园拉开帷幕，一周后的星期天3月4号结束。巴黎农业博览会一直是巴黎的一个盛会，自从巴黎农业博览会于1964年创建以来，所有的法国总统都要前往参观，唯一的例外是法国的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米特朗。 就周六开幕的此次巴黎农业博览会，现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仅要前去为博览会揭幕，而且他还预计要在博览会里待上一天的时间。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到目前为止，在巴黎农业博览会里待的时间最长的总统是奥朗德。2013年的时候，他在农展会的各个展馆里一共逛了10个小时。2012年的时候，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奥朗德在农展会里待了12个小时。不过到了2016年的农展会的时候，奥朗德却在里边受到了吹口哨和倒彩的接待。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在巴黎农业博览会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2008年的那一年，当时一名参观者拒绝和伸过手来的萨科齐握手，并说你弄脏了我，气愤的萨科齐马上回应说滚开傻逼。最受农展会里的农民喜爱的法国总统当属雅克·希拉克，在其30年的政治生涯中，希拉克只有在1979年的这一年没有去农展会，原因是他出车祸住院了。希拉克和米特朗简直是太鲜明的对比了。米特朗在1981年的时候作为总统候选人去了农展会，但是自从他上任之后，在他在任的14年间，他从来没有去过农展会。之前的法国总统，比如戴高乐、蓬皮杜或者是德斯坦，都或多或少的去过巴黎农展会。就本届农展会，马克龙总统不仅要去为农展会揭幕，还计划要在里边待上一天的时间。马克龙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呢？目前能说的是，在农展会开幕的前夕，马克龙和法国农业界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马克龙上任后所实施的好几个措施都在农村地区受到质疑，比如提高柴油的价格，车辆限速在每小时80公里以下，关闭火车线路中的小支线，关闭学校等等。马克龙需要面对农业地区的人们对他的政策所表现出的怀疑和担忧，因此在巴黎农业国际博览会开幕的前夕，马克龙频频向农业界表示善意。马克龙星期四在总统府接待了大约700名年轻的法国农民，部分青年农民甚至对自己被邀请进入金碧辉煌的总统府感到吃惊。而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三，在全法国各地都有农民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马克龙在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举行的贸易谈判上的立场。法国的农民协会表示，他们和马克龙的立场有着深刻的分歧，因为他们表示，如果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贸易协议的话，有可能会让法国的2万到2万5千家农场消失。另外，根据一份星期五公布的民意调查，超过2/3的法国人认为，总统马克龙离法国农村人关心的事太远了。超过2/3的法国人还表示，他们不相信马克龙能够有好的农业政策。因此，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表示，他在这一农展会举行之前邀请700名年轻农民前来总统府不是为了收买和平的，但是法国好几家媒体都评论说，马克龙邀请农民前去总统府是一场魅力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承诺，法国政府很快要制定法规，限制外国人购买农业用地。最近，一名中国投资者在法国中部购买了2600公顷的小麦田，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就此，法国最大的农民协会表示，要等着看马克龙的实际行动。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栏节目要播出的是法国人道报在巴黎举办的马克思主义论坛系列节目的第一集，由杨梅编播。
听众朋友，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法共人道报2月17日在巴黎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论坛，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答案。出席论坛讨论会的学者包括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法国左翼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 Etienne Balibar、Frédéric Bocara、法国哥伯尼智库主席 Pierre Galfa、法国加布里尔·贝里基金会主席阿兰·欧巴迪亚等等。马克思主义论坛吸引了数千名听众，他们中有上了年纪的法共成员以及长期参加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依然存有希望。听众中也不乏年轻人，无论是失业者还是带薪者，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存有期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被重新再版，成为学术界以及舆论界焦点话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各地的地方院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还将在今年5月举办第二届国际马克思主义讨论会。那么如何评论今天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法国共产党如何评论今天的中国？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进展如何？双方是否存有分歧？一个在西方强烈反对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的法国共产党，又如何以代表权贵资本、以寡头政治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中国国内如何看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我们为此采访了法共高层领导机构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阿兰·欧巴迪亚是法共旗下的加布里尔·贝里基金会主席，197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是法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国制宪委员会、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成员，曾经多次前往中国访问。另一位代表首先是经济学家，毕业于法国精英学校 Frédéric Bocara，是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的毕业生，是法共执委会的成员，是法国制宪委员会环境与经济委员会的经济问题专家，目前在巴黎13大任教。最后，本台有幸采访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秘书鲍彤先生，请他针对上述问题谈谈他的看法。首先请听本台对法共代表的专访。阿兰·奥巴迪亚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问您去过几次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如何？
我应该总共去过4-5次中国。我曾经经过中共中央编译局去过中国，也曾经在法共领导人在总书记 Pierre Laurent 的带领下去过中国。我们会见了中共的代表，与他们之间有非常深入以及坦率的交谈。
您居然说到坦率的交谈，能否举例介绍一下你们之间有一些什么重大的分歧？
比方说在有关民主问题上，我们并不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一个完美的模式，但是我们完全清楚中国模式也并不是一个可以出口的模式。我们当然不主张一党专政，但是这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我们并没有教训他人的意思，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争议，但是这些争议是在非常友好的前提下展开的。我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国内部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们的立场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对话者应该做什么，同样我们也不会接受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如何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挑战， 比如说气候变化、高科技开发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开发合作等等。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与中方有过深层的交流，比如说有关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讨论，我们支持这一发展计划，并且将试图说服法国政府积极参与，以便带动法国自身的发展。
De manière telle qu'on tire des avantages pour notre propre développement.
有环保人士以及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很可能会对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威胁就业。您如何评论呢？
C'est un débat. Je dirais que il y a.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带一路计划的总体逻辑是发展国际贸易，我们支持发展国际贸易。当然，贸易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有必要进行具体的探讨。毫无疑问，企业外迁对法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支持双方互利互赢的贸易。
Bon, après, il y a ces modalités, et ces modalités peuvent et doivent être discutées.
您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刻的研究。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Ça fait partie des questionnements. Je pense personnellement que de toute façon...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中国的实施，都必须重新加以深刻的反思。我所了解的是，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至于如何反思，那就是他们的事。
Après, c'est à eux de voir de quelle manière ils pourront l'atteindre.
Frédéric Bogara 先生，您好，您是法共内部的新秀，是法共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支柱之一，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您是一位共产党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能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一个定义？
Alors, selon Marx, le capitalisme, c'est la domination du capital.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追求资本为目的，利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来追求利润，是以资本为出发点，调动利用所有的生产力来达到追求利润的最终目的。
Toutes les forces de la société tendues pour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et le profit。
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社会体制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什么概念？
Je crois que c'est assez compliqué quand on est extérieur, parce que quand on passe un mois et quelques semaines dans différents colloques en Chine, on en voit moins.
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外人而言。我在中国仅仅待了一个多月，很难做出一个整体的评论。我只能通过一些统计数字做一些外部观察家的评论。我觉得中国社会类似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同时政府又试图在社会分配上寻求补充。以中国今天的国力，中国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中国国内似乎被这两股势力撕裂，一方面跨国集团以及中共内部利益集团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又有人主张以公共政策来完成再分配，甚至不惜彻底改革企业运作模式。这都是中国政府必须回答的问题。
Et donc cette question des entreprises, de leurs critères de gestion et d'une autre logique.Que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se pose aujourd'hui pour la Chine.
有评论认为，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模式要比西方工业革命时期还要野蛮。您如何评论呢？
Il y a tout en Chine. Il y a de tout. En fait, c'est une société d'ailleurs très bourgeonnante.
在中国社会什么都有，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作为法国人，我很喜欢中国。确实，在中国有西方的跨国集团，也有中国自己的金融集团，试图模仿西方的跨国集团。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走出贫困、发展经济是主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全面提高生产率，引进先进的科技。
Il voit bien la nécessité de niveau productif élevé et de technologie occidentale.
法国共产党的立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在法国，你们坚决反对金融资本主义，反对马克龙政府，而与此同时，你们似乎又对中国政府充满赞赏，而中国模式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
Moi, je pense que la question, c'est le patronat.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家，无论他们是中国的还是西方跨国集团的。在中国的武汉，我曾经参观了武汉的标致汽车厂以及 Valeo 工厂，那里的工人工资同法国的最低工资相接近。当然，为他们提供配件的工厂的职工待遇肯定要差得多。我们在2008年时还支持了那里的工人罢工，要求实现最低工资制度。中国政府的说法十分巧妙，指控外资企业拒绝遵守劳工法。不过，当时与工会合作的武汉大学的学者就指出，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许下承诺，允许他们在中国不遵守劳工法。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避免过度的剥削劳动者。六年来，我每年都到北京社科院参加一个讨论会，我觉得我已经逐步把我的观点让大家接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金融资本，它不仅仅来自西方，也存在于中国的本土。在我看来，这是全世界劳动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Je sais que c'est pas simple, mais qu'est-ce qu'on fait ensemble? Et à mon avis, c'est ça la grande question qui doit rassembler les travailleurs du monde entier. C'est pas seulement une histoire de communistes, mais c'est les travailleurs du monde entier. Et c'est la question qui est devant nous.
但是你们在北京的对话者并不是劳动者，在中国没有自由的工会，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言论自由，并没有学术自由，他们很可能说的和想的完全不一样。不知您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中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Je crois que j'ai un petit peu l'habitude. J'ai beaucoup connu l'URSS et je parle couramment russe.
我觉得我对这个有一定的经验。我跟俄罗斯打过交道，我精通俄文。我能够通过现象看到一些深层的问题，我知道俄罗斯当初是如何利用他人的嘴来替他们说话，但是我觉得依然有必要同中国的学者交流。我前两次在中国介绍的文章就让我们的中国同行十分感兴趣。我的研究说明，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3000亿美元，但是其中2000亿美元完全落入美国的跨国集团的手里，这就引发了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另外，两年间我在讨论会上提醒说，中国目前的资本积累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一场资本危机随时很可能会爆发。因为危机爆发的原因同一个国家的公有制的比例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就提出应该加强中国的公共服务的比例。当然，我也知道中国有许多贫困的地区，应该允许多个发展模式共存。总之，必须与中国展开讨论。当然，我并没有能够与中国的工会取得联系，但我认为有必要与他们展开讨论。我当然不会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我也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干涉。但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要谦虚，中国人有意愿向他人学习。而俄罗斯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也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向外界学习。其实说到底，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如何共同对全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所有的新兴国家都可以做出贡献，而美元目前在全球金融界的主导地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同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共同推出一个为全世界谋福利的货币，而法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与，无论是在法国还是欧洲的立法选举当中。
Et le Parti communiste ferait bien d'y aller parce qu'il serait très fort et très entendu s'il faisait ça, même en France et même pour les élections européennes.
感谢法国共产党代表阿兰·奥巴迪亚与弗雷德里克·波格哈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感谢安东尼的配音合作。听众朋友，本次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欢迎收听本专题的下一部分，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的专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要送给喜欢学习法语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要播出的是法语教学巴黎使命的第24课，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一万七千分，您找到了帮助。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Yvan est mort.
您有一个新线索。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这些能帮助您拯救国家吗
？Allô? Alors, t'es là? Je suis content. Bon, je vais d'abord à la fête foraine, et puis je veux un café.
Eva, 到rue du Trésor 四号去找找 Ratava 是什么，但要当心。
放心吧。哈达瓦，黑的熟悉，是底层，是朋友还是敌人呢？门关着，要用密码开。试试1852。糟糕，不灵，看看能不能通过院子过去。
那儿有一个汽车。
Édition Hataba， 正中目标。他们印什么呢？
N'est pas possible.
Eh oh, je fais ce que je peux, moi.
Écoute, si on ne trouve pas le mot de passe, il faut éliminer cette femme.
Je ne suis pas d'accord. Elle est intelligente. On attend.
Elle est plus intelligente que lui, en tout cas.
Oh, ça va. Mais elle n'est pas aussi forte que moi, hein.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
Je sa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n suis sûr.
Toi, tu ne fumes pas ici. C'est dangereux pour la machine.
Bon, bon, du calme. Notre empereur sera bientôt avec nous.
Vive l'empereur !
Notre empereur ! Notre guide !
Vive l'empereur ! Vive l'empereur !
Ceci est 是什么人？他们认识我。
Oh.他们认为你有一个什么密码
？Amour de passe， 我有吗？
有一个人持怀疑态度，他说 ：“Tu crois？” 但另一个说 ：“Je sais et je suis sûr。”
但是他们为什么说 ：“Vive l'empereur！” 法国是一个共和国。
等一下，1852，第二王朝。而12月，路易拿破仑成为拿破仑三世。
所以这些疯子是复辟帝国组织成员。
对。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呢？听听他们还说什么。
好。
Bon, on essaie la machine.
Sans mot de passe, elle remonte une minute, pas deux. Mais pas 150 ans.
Allez, vas-y.
Bon, d'accord.
On attend. Elle est plus intelligente que lui, en tout cas.
Ça va. Mais elle n'est pas aussi forte que moi, hein.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
Je sa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n suis sûr.
Toi, tu ne fumes pas ici. C'est dangereux pour la machine.
C'est comment 回事啊？
他们说你更聪明 ，plus intelligente que。
快醒醒吧，傻瓜！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分钟前发生的事儿。
啊？他们录下来了？
算了算了，他们说到机器，这不可能是印刷机。
啊哈！他们说如果没有密码。机器 une minute, pas deux minutes.
Et pas 150 ans. Oh, 天哪，这群疯子，他们刚才让时间倒流了一分钟。
密码，他们需要密码。
因为，啊，时间倒流150年，就是1852年。他们想让法国回到1852年，重建第二帝国，
改变历史，蝴蝶效应。
您得一千分，
但是那个可能被我掌握的密码是什么呢？
第24场游戏结束，您有18000分，您终于知道要对付谁。
Il faut éliminer cette femme.
Je suis pas d'accord.
您知道他们要什么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n suis sûr.
您知道您该做什么，但您有能力做到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第55届农业博览会开幕，总统马克龙全天驻足，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安理会今天要对叙利亚停火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提前在以色列独立70周年国庆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美国和朝鲜的外交在平壤冬奥会进行博弈，朝鲜将领出席冬奥会的闭幕式。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小山播报新闻，也感谢 FAPRIS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祝您度过愉快的一晚，下次再会。